自己都还没开悟，可以帮助别人吗？修行了一段时间，看着身边的人，觉得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些，日子应该会轻松很多。你很想开口，可是有个声音说，我自己都还没搞定也，哪有资格去教人家？然后另一个声音说，可是人家在受苦，我怎么能视而不见呢？这两个声音在你心里互相拉扯。拉玛那尊者对这件事的看法非常直接，也会让你有点意外。1935年，一个叫做马呼德的人坐在尊者面前，他是个和平主义者，心里装满了对世界的忧愁。那个年代债云密布，他看着人类彼此伤害，问尊者，我能不能阻止战争？我能不能让世界变得好一点？尊者没有直接回答他，只是反问，你能阻止战争吗？马呼德犹豫了一下，说，我办不到。尊者说，那么为什么你要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烦恼呢？照顾好你自己，世界就会自己照顾自己。这句话乍听之下像是叫你不要管别人，但先别急着下结论，因为尊者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他说，自我改革会自动带来社会的改革，你就专注在自我改革上就好，社会改革自然会跟着来。他不是要你冷漠，他是在告诉你改革的起点在哪里。先听一个比喻。有一个医生自己病得很严重，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烧，为什么全身无力。可是这个医生还是走进诊间，拉开椅子坐下来，说，好，下一位请进，我来帮你看诊。你觉得那个病人看完以后会更好还是更糟呢？尊者就是用这个比喻点出问题。他说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无明都还没有驱除，他怎么可能帮另一个人驱除无明？更直接地说，你还没能力治好你自己的病，你去帮别人治什么病呢？这不是在说你不善良，这是在说帮助别人这件事比我们想的要深很多。一个还把自己认同为身体的人，他看别人也只会看到身体。他用带着无明的眼光去判断什么对别人好，带着这种错误的眼光做出的决定，往往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。就像一个盲人想为另一个盲人带路，最后两个人一起跌进水沟里。那最大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呢？尊者说，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服务就是证悟真我。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想，这不是替自私找借口吗？我只顾自己修行，这算什么服务？好，那为什么证悟自己是对世界最大的服务呢？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往深处追，全部都来自同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我是这个身体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要保护我的那一份的小我意识。所有的冲突、剥削、伤害都源自这个错觉。每一个活在小我里的人，不管有没有意识到，都在为这个世界的无明添薪加火。那反过来，当你的小我消融，你就从根源上移除了这个世界里的一份无明。这不是比喻，是很实际的事情。一个安住在真我里的人，他不会伤害任何人，他不会去争夺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安静的治愈力呀。尊者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一辈子住在阿鲁纳加拉山脚下，没有到处演讲，没有大规模传教，他就静静地在那里。可是全世界的人从四面八方找来，学者、农民、军人、政治家，所有的人坐在他面前， 很多连话都还没问出口，心里的结就已经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份敬我比任何言语都有力量。等等，你可能想说，可是我又不是尊者，我离你的境界还差得远呢。我身边的朋友在受苦，难道我就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吗？尊者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。他说得很清楚，在你自己还没有从这个梦中完全清醒之前，当你看到有人受苦，你就应该去帮忙。邻居饿了，你就给他饭吃。朋友伤心了，你就陪他坐一坐。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可是，你怎么帮，差很多。尊者有一个很犀利的提醒。他说，幻象非常聪明，他会伪装。他最喜欢伪装成什么呢？伪装成对众生的慈悲。你听懂了吗？那个我好想帮助受苦的人的念头，有时候不是真正的慈悲，而是小我在找存在感。你仔细看，当你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里面藏着什么？我比他懂，他需要我，我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帮完他，我会觉得很有意义。如果你帮了，对方没有感谢你，你会不会不舒服呢？如果你分享了你从修行里学到的东西，对方冷冷地说谢谢，但我不需要，你多少会有点受伤吧？如果会，里面就有小我。尊者说得更直接，带着是我在做这件事的行为者感去行善，这个行为反而会成为未来束缚的起因。那没有行为者感的帮助是什么样的呢？尊者描述智者的状态，说他就像一面纯净的镜子。有人哭，镜子自然反映哭的样子。有人笑，镜子自然反映笑的样子。镜子完美地回应眼前的每一件事，但镜子本身不被任何反应染污。没有我帮了你，也没有你欠我一份感谢。事情发生了，就发生了。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你找他说话，他也没有给你什么高深的建议，可是你跟他说完，心里莫名的轻松了。你甚至说不上来他做了什么，他好像什么都没做。可是那份轻松是真实的，这就是安住于真我的人自然散发出来的东西，不是他努力去散发的，是那份安静自然溢出来的。你现在可能还做不到这样，没关系。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。重点是，每次你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先往里面看一秒钟，问问自己，是谁想帮忙？这个问的动作本身就已经在削弱行为者的力量了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我从修行里学到了一些东西，可以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吗？可以。但尊者对教导这件事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，真正的教导不是透过言语完成的。他甚至说，言语是原始真实的曾孙。你想想看，有那个未显化的真知，从他显化出小我，小我产生念头，念头才化为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话。到了言语这个层次，原来的东西已经被稀释了好几层。尊者说，真正的教导在静默里完成。一个人听了一小时的精彩演讲，离开时，生活可能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但如果同样那个人，静静地坐在一个安住于真我的人身边，待了一段时间再离开，他对生活的看法可能会发生真正的改变。不是因为那个人说了什么，而是那份静默有一种穿透力。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主动来问，你可以回应，可以推荐尊者的教导，可以建议他读《我是谁》那本小册子。说完就放手，让那本书自己说话。 但如果对方没有问，你主动去传道，这往往是小我在找任务。尊者还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批评，他说，如果一个出家人不把注意力转向内在，反而迷恋于在讲台上说教，那是在对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。他说，如果一个老师只是求道者去做这做那，那他绝对不是真正的上师。真正的上师只会向你指出，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你重新去完成的。因为你本来就是真我，你只要安静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来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你说你想帮助别人，尊者会反问，那个别人是谁？这不是在绕圈子，这是真的在问。你看到的那个受苦的他人，是谁投射出来的？是你的心智沉寂下来，小我消融之前，那个看见苦难的眼睛，是小我的眼睛。小我看出去，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分裂、充满受苦的世界。尊者说，世界和其中的痛苦都在你的心里面。如果你向内走，你不会看到那些痛苦。这不是叫你冷酷无情，这是在说，如果你想真正改善这个世界，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向外奔走，而是向内。你改造了自己，世界就改造了。尊者说，改造世界的方法就是以让真实在心中闪耀的方式来改造自己。那么，你现在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做眼前能做的事情。朋友再难过，你陪着他。不是要当他的老师，不是要解决他的问题，只是在那里。尊者自己就是这样，道场里有人生病，他坐在旁边。有人哭，他不说话，只是在那里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最需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有人真的在听。你带着修行带来的那份稍微安静一点的心陪着他，这已经是很珍贵的东西了。再来，要小心那个想要教导的冲动。如果你的朋友主动来问，可以分享，然后就放手。那个担心他不懂，担心他走错路的焦虑，把他放下。尊者说过，创造你的力量同样创造了世界。如果那份力量能照顾你，它同样也能照顾世界。每个人背后都有更深的运作在进行，真的不需要由你来担忧他们的灵性进展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，继续修行你自己。不是等我修好了再去帮人，而是两件事同时进行。做眼前能做的事情，同时继续往内看。尊者说，在试图探究并了解改造世界的方法之前，先降服你那叛乱的心智。这不是在说不要管世界，而是在说，你想改造世界吗？那你首先需要的工具，是你自己安静下来的心。一颗混乱的心，带着最好的意图去帮人，有时候只是在传递自己的混乱。而且你自己的修行本身，就是在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你看不见的事情。每一次你真诚地问我是谁，每一次你把向外攀附的注意力收回来，每一次你松开一个执着，都有一些深层的东西在改变。你不需要看见涟漪扩散的每一圈，你只需要把石头丢进去。你的修行就是那颗石头。有一件事你可能没想到。尊者说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真我。无论谁对谁做了什么，其实都只是对自己做。在最深的层面上，你和你想帮助的那个人，根本就不是两个分开的人。你们是同一个真我。所以，当你照顾好你自己的内在，你其实就是在照顾所有人。当你为别人付出，你也是在为自己付出。没有你和他的分别，只有真我在认识自己。 这就是为什么参究自我不是自私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往内走不是逃避。你的内在每安静一点，你身边的人就能感受到多一点安静。你的小我每消融一分，世界就少了一分无名。这不是在说比喻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就像太阳升起，它没有想着我要温暖大地，我要让花朵绽放。太阳没有任何意图。可是在它纯粹的存在与光芒下，莲花自然绽放，水自然蒸发，人们自然开始他们的一天。同样的，一个安住于真我的人，他的存在会自然影响周围的人，不需要任何刻意的动作。所以，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自己都还没开悟，可以帮助别人吗？答案是，那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口。你只管生长，遮映是自然的结果。